欢迎登上 EU Tours 的旅程。欢迎加入 EU Tours 的旅程。在我们走进学院美术馆，站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前之前，让我们先回到过去，追溯到艺术家本人的根源。要理解这座雕像，我们必须首先理解那位雕刻他的人。他的童年、教育、友谊，以及他在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奋斗，塑造了每一道凿痕，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大胆的姿态。一、学院的起源。学院的故事远早于博物馆本身。1563年，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创立了素描艺术学院与协会 Accademia e Compagnia del Arti del Disegno， 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官方艺术学院。在乔尔乔·瓦萨里的指导下，这个机构将佛罗伦萨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汇聚在一起。他的使命有两个，一是规范城中艺术的实践，二是为新一代艺术家提供教育。毕竟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摇篮，乔托、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故乡。学院象征着这种传统的延续，佛罗伦萨不仅凭借天才保持艺术灯塔的地位，还通过系统化的教学传承艺术。二、学院美术馆的建立。1784年到18世纪，欧洲的君主们开始重组教育和文化机构，以服务于公众和科学目的。在佛罗伦萨，大公彼得罗·利奥波尔多·洛林，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是一位改革者，致力于现代化托斯卡纳。1784年，他正式创立了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 Galleria dell'Accademia di Firenze， 作为美术学院改革的一部分。选址为圣马太医院和圣尼科洛·迪·卡法教修道院，这些中世纪建筑被世俗化并重新利用。他们的长廊和回廊被改造成展览空间。目的很明确，学院的学生不再只是临摹素描或小型石膏像，而是可以直接研究雕塑和绘画的宏伟原作。三、馆藏的丰富。18到19世纪，几乎立即，美术馆的收藏不断扩展。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佛罗伦萨及整个托斯卡纳的许多修道院和修女院因大公的改革或拿破仑占领而被取缔。随着教堂关闭，他们的绘画、祭坛画和宗教图像被重新分配。许多被送到学院，既可作为教学范本，也能作为文化遗产保存。这一涌入带来了大量哥特式和早期文艺复兴的珍品，镶金背景的祭坛画、多联画，以及奥尔恰尼亚、安德烈亚、迪、乔内、洛伦佐、摩纳哥和其他早期佛罗伦萨大师的作品。这样，学院就成为佛罗伦萨艺术史的缩影全景。四、米开朗基罗·大卫的到来。1873到1882年，学院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几个世纪以来，米开朗基罗的大卫1501到1504一直矗立在领主广场，象征着佛罗伦萨的公民自豪。然而到19世纪，大理石已经风化和开裂，学者和市民担心它的存亡。1873年，经过激烈的辩论，决定将雕像移入美术馆保护。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尊巨像被安放在木质滚轮上，小心翼翼地穿过佛罗伦萨街道运送，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围观这一盛事。为了展示这件杰作，建筑师埃米利奥·德·法布里斯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展馆 Tribuna。 1882年完工，这座巨大的圆顶大厅配有天窗，让自然光洒在雕像上。从那一刻起，学院与大卫紧密相连，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为此而来，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五、公共博物馆的成长。以大卫为核心，学院从学生画廊扩展为公共博物馆。1892年，它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标志着一次文化转变，原本主要作为学术资源的场所，如今成为佛罗伦萨的市民纪念碑，供旅客和市民共同参观。 不久，更多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也被移至此处。1909年，他未完成的《奴隶》系列从波波里花园转移过来，这些原本为教皇朱利奥二世的陵墓而雕刻的作品，至今仍未完成，人物似乎在挣扎着要从大理石中挣脱出来。与此同时，还有米开朗基罗的《圣马太》，同样是一件未完成的杰作。六、二十世纪的扩展。在二十世纪，博物馆新增了新的展区，以拓展其艺术叙事。巨象大厅 Hall of the Colossus 专门展示宏伟的文艺复兴绘画，包括詹博洛尼亚的《掳掠萨宾妇女》石膏模型。拜占庭厅 13-14 世纪初的绘画收藏，金色背景闪耀，展现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哥特与早期文艺复兴厅版画、多联画以及宗教作品，展示了从乔托到波提切利学派的佛罗伦萨艺术发展。这些扩展让参观者理解米开朗基罗并非孤立的天才，而是更大佛罗伦萨艺术传统的一部分。七、石膏模型收藏与乐器展厅。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新增了1亿用于展示19世纪雕塑家洛伦佐·巴托里尼的石膏模型，他是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重要人物。这些石膏像展示了19世纪雕塑的教学与欣赏方式，连接了文艺复兴理想与现代美学。同时，学院还纳入了一批珍贵的古代乐器收藏，来自丘鲁比尼音乐学院，其中许多曾属于美第奇家族和托斯卡纳大公，包括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大键琴，甚至早期钢琴。这些乐器凸显了佛罗伦萨在音乐与视觉艺术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八、现代发展与保护。近几十年来，博物馆面临保护与大众旅游的挑战，特别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需要特殊的照顾。研究显示，脚步的震动、湿度以及大理石中的微裂缝都可能威胁其稳定性。为此开展了修复与保护项目，并谨慎管理参观人流。2013年，巨象大厅重新布展，更好地呈现15-16世纪的佛罗伦萨艺术。照明系统更新，以接近自然光的条件展示雕塑与绘画。同时引入了数字工具和展览，使美术馆成为古今交汇之地。九、今日的学院美术馆。今天，学院美术馆是意大利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尽管远小于乌菲奇美术馆，但因其集中展示杰作，尤其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但除了《大卫》之外，博物馆讲述了更加丰富的故事，从中世纪镀金背景化到文艺复兴自然主义的转变，从米开朗基罗未完成雕塑的挣扎，到新古典主义的美感，再到历史乐器的优雅。学院既是艺术的殿堂，也是课堂，始终忠实于其起源，一个让学生向大师学习，让公众惊叹佛罗伦萨艺术天才的地方。第一部分，米开朗基罗的童年与通往天才之路。天才的诞生，1475年。1475年3月6日，米开朗基罗·伯纳罗蒂出生在托斯卡纳小镇卡普雷塞，靠近阿雷佐。他的父亲卢多维科是一名佛罗伦萨的小官员，母亲弗朗切斯卡出生于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不久之后，全家搬回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心脏。15世纪70年代的佛罗伦萨与欧洲任何城市都不同。它富裕、繁华，遍布艺术家、金匠和雕塑家的作坊。美第奇家族由洛伦佐·德·美第奇，伟大的洛伦佐领导，不仅凭借政治权力统治城市，还以文化赞助者称。图书馆、花园、宫殿和教堂充满了艺术。在这大理石粉尘、颜料与诗歌的世界里，米开朗基罗成长起来。石头乳母。有一个著名的传说，米开朗基罗的奶妈来自塞蒂尼亚诺村的石匠家庭。后来米开朗基罗半开玩笑半自豪地说，随着乳汁，我吸入了雕刻人物所需的凿子和锤子。这个故事仿佛是一种预言。 从婴儿时期起，大理石就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伴侣。艰难的童年。米开朗基罗的童年并不容易。他六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经济拮据，希望儿子走一条稳定的道路，或许从事商业或公职。但米开朗基罗不安分。他常常逃学去画画，临摹教堂壁画，沉迷于线条和阴影。13岁时，他说服了犹豫的父亲，让他进入艺术作坊学徒。他加入了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基兰达约的作坊，以圣母玛利亚诺维拉教堂壁画而闻名。从壁画到大理石。在基兰达约的作坊里，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学习了绘画、湿壁画和透视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才华被注意到。不到一年，洛伦佐·德·美第奇亲自邀请他加入圣马可修道院的美第奇雕塑花园。想象一下，少年米开朗基罗走进美第奇宫殿，周围是古罗马雕像、大理石躯干的碎片和浮雕。在花园里，他结识了哲学家马西利奥·费奇诺和诗人波利奇亚诺，他们鼓励他不仅学习艺术，还要研究哲学、诗歌和人文主义理想。在这里，米开朗基罗雕刻了他的第一批重要作品，半人马之战浮雕和阶梯圣母。这两件作品展现了一个才15岁的少年所具有的惊人成熟。战斗场景的粗犷力量已经体现了他对运动中肌肉身体的迷恋。悲剧与决心。1492年，伟大的洛伦佐去世，美第奇家族失势。佛罗伦萨转而由严厉的多名我会修士萨沃纳罗拉统治，他谴责世俗艺术与奢华。1497年，在著名的虚荣的火刑中，绘画、书籍和珍贵物品在领主广场被焚毁。在这动荡的时期，米开朗基罗离开佛罗伦萨，前往博洛尼亚，后又到罗马。但他从未放弃对雕塑伟大的追求。在罗马，年仅24岁的他为圣彼得大教堂创作了《圣殇：圣母怀抱死去的基督》。这件温柔而惊人的作品为他赢得了整个意大利的声誉。重返佛罗伦萨，1501年。1501年，米开朗基罗回到佛罗伦萨。此时的城市再度成为共和国，在美第奇流亡、法国入侵和动荡政治之间挣扎。佛罗伦萨急需象征，象征力量、独立与勇气的形象。就在这一刻，主教堂公会 Opera del Duomo 寻求解决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处理那块被称为巨人 Il Gigante 的巨大大理石。于是，米开朗基罗的命运与佛罗伦萨的命运交汇在一起。第二部分，从巨人到大卫被遗弃的石块。在米开朗基罗动手雕刻之前，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早已被运送到佛罗伦萨。大约在1464年，负责管理大教堂的主教堂公会 Opera del Duomo 订购了一系列巨型先知像，用来装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浮壁。一块庞大的卡拉拉大理石被开采出来，并以极高的代价托运到佛罗伦萨。这块石头巨大无比，长超过5米，当地人称它为巨人 Il Gigante。 但大理石并不可预测，它内部有纹理和裂缝，而且厚度异常单薄。1464年请来阿哥斯蒂诺·迪·杜乔动工，1476年又请来安东尼奥·罗塞利诺，两人都放弃了，只在石头上留下浅浅的切痕和伤痕。此后，这块大理石在教堂庭院里暴露了25年以上，饱受风吹日晒，被讥笑为无用的石块。想象一下，一块巨大的伤痕累累的石头，被遗弃，被忽视，没人敢冒险去雕刻。直到米开朗基罗出现。米开朗基罗的选择，1501年。1501年8月，年仅26岁的米开朗基罗被主教堂公会召见。他在罗马创作的《圣殇》声名远播，公会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他，拯救巨人。别人看到的是灾难，他看到的却是命运。 他研究前人留下的伤痕，追踪大理石的瑕疵，并在心中勾勒出其中蕴藏的人物。1501年9月13日，他开始雕刻。大师课，如何雕刻？大卫一。大理石的旅程，采石与运输。卡拉拉采石场故事起源于托斯卡纳北部的阿普安阿尔卑斯山脉，那里出产世界上最洁白的大理石。自罗马时代以来，这些采石场一直为皇帝和教堂供货。15世纪中期，一块巨型石料被采出，供佛罗伦萨使用。石匠们用铁凿和楔子反复敲击，直到石头裂开，分离出巨块。这块原石在修整前重达25吨以上。运输过程，先用木雪橇拖过涂油的原木，从山道缓慢运下，再放上驳船，沿卡里奥内河漂到海边，沿海运至比萨，最后逆阿尔诺河拖至佛罗伦萨。仅这一段旅程就耗费数月，需要牛群、滑轮和数百人协作。二、石块的准备。巨人抵达佛罗伦萨后，大理石存放在主教堂公会的庭院中，尺寸约为高 5.5 米、宽2米、厚1米，内部有裂缝，厚度不足。前两位雕刻家留下浅痕，随后放弃。数十年来，佛罗伦萨人都嘲笑他是巨人，一座失败的纪念碑。三、米开朗基罗的委托。1501年工会正式把石块交给26岁的米开朗基罗。他接受了人物，看到的不是缺陷，而是潜能。他做了一些草图和小蜡像，但主要依靠心中的眼睛。他的理念是，人物早已在石头立面，我只是将它解放出来。四、工作房的搭建。在大教堂旁搭起了专用庭院。木质脚手架环绕石块，方便攀爬。石块保持竖立，正如最初设想要放在大教堂扶壁上一样。工房内摆满了水桶、浮石粉、凿子、木锤和钻子。助手们准备工具，但雕刻本身由米开朗基罗独自完成。五、工具的制作。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常亲手打磨工具。米开朗基罗的工具包括尖凿 Sabbia， 粗凿，用于去除大块石料，齿凿 Gradina， 牙齿状凿，刻出平行沟槽，塑造轮廓，平凿，打磨表面，勾勒解剖，木锤，用于敲击凿子，控制力度，手钻 Trapano， 用于雕刻眼睛、卷发和深处，锉刀与细锉 Rasps and Rifflers， 精细修饰，研磨料，浮石与钢玉粉混水，用于抛光。六、雕刻的过程。阶段一，粗坯、尖凿。斜向猛击，开出深槽，勾勒头、手臂和双腿。巨片石头飞溅，连续数日的锤击逐渐形成粗略轮廓。阶段二，塑形、齿凿。改用齿凿，刻出基本解剖。胸部、大腿、肩膀布满沟槽，如同地形图。此时的大卫像影子般粗糙，但已开始显现。阶段三，细化、平凿。雕刻肌肉、血管和面部。手的肌腱、躯干的线条逐渐鲜活。他对解剖的深刻理解来自解剖尸体的学习。阶段四，细节、钻与锉。用手钻雕刻发卷与瞳孔。用细锉打磨唇部、眼睑和指关节。阶段五，抛光、研磨料。用浮石与钢玉粉混水擦拭，令大理石散发出似乎有生命的光泽。直到今天，修复师仍能在光滑表面下发现显微凿痕。七，对石料缺陷的调整。石料过于单薄，它让大卫保持正面站姿，但身体稍微扭转，形成对立平衡姿势 contrapposto， 以增加纵深感。为避开裂缝，他放大了头部和手，重新分配张力。前人留下的伤痕则巧妙藏于发丝与头时代的细节中。八、形式的象征。 大卫站在战斗之前，而非之后。目光专注，肌肉紧绷，心神坚定。放大的头与手象征思想与行动。姿态呼应古典雕像，但蕴含文艺复兴的张力，一种即将释放的能量。对佛罗伦萨而言，大卫就是共和国本身，渺小、脆弱，却勇敢对抗暴君与巨人。九、揭幕与安放，1504年。两年后，大卫完工。佛罗伦萨的委员会，包括达、芬奇和波提切利，决定其位置。他们选择不放在大教堂屋顶，而是安置在市政宫 Palazzo Vecchio 门前。1504年9月8日，大卫揭幕，一位巨大的青年守护共和国。十、余生与保护。1527年起义，大卫的手臂被打断，碎片保存并重新接上。长期风化，日晒雨淋磨平了细节。1873年，雕像被移入学院美术馆，广场上放置复制品。二战时期，用沙袋保护免遭轰炸。1999年，斯坦福大学数字米开朗基罗计划用 3D 扫描全像记录。2003到2004年，一次精细清洗恢复了大理石的光彩。总结：大卫的雕刻秘诀，要像米开朗基罗那样雕刻，大卫必须从一块巨大而有缺陷的大理石开始，信任眼中的愿景，而非依赖模型。严格按顺序使用凿具，尖凿、尺凿、平凿、钻抛光，顺应石料缺陷调整设计，注入解剖学的真实与象征。独自工作，执着多年，最终展现的不仅是雕像，而是一种理念，人类尊严与勇气的象征，佛罗伦萨的象征。当雕像在1504年接近完工时，主教堂工会意识到，这尊大卫过于宏伟，也过于沉重，无法吊装到大教堂屋顶。于是他们召集了一个评审委员会，其中包括达、芬奇和波提切利，来决定他的去处。最后的结论是，将大卫安放在星号星号领主宫 Palazzo della Signoria， 今市政宫 Palazzo Vecchio， 星号星号入口处，也就是佛罗伦萨政府所在地。1504年9月，在那里揭幕的大卫，不再只是圣经中的英雄，而成为佛罗伦萨本身的象征。这座小小的共和国，勇敢对抗更强大的专制势力，无论是美第奇家族、教廷，还是外来的君王。反响与评价，人们惊叹不已。白天黑夜，成群结队的人前来围观这尊巨像，艺术家为他塑写，诗人为他歌颂，市民们争论他的意义。当然，也并非人人满意。有人抱怨他的裸体，有人担心他过于挑衅。但他的力量不可否认，佛罗伦萨找到了自己的守护者。创作的尾声，从一块伤痕累累、被遗弃的大理石开始，米开朗基罗召唤出了文艺复兴最完美的大理石巨像。他耗时两年多，几乎无差的雕刻，凭借天才与对愿景的信念一路完成。随着大卫的诞生，他永远改变了雕塑，他不再只是装饰，而成了石头中的哲学，关于人类尊严、公民自由与神性潜能的宣言。第三部分，大卫的余生与学院美术馆脆弱的英雄。尽管强健有力，大卫并非刀枪不入。自1504年至19世纪，他一直矗立在领主广场，饱经风霜与人为破坏。1527年，政局动荡，叛乱者向他投掷石块。1529年佛罗伦萨围城期间，更有一条从市政宫阳台抛下的长凳砸断了大卫的左臂，断成三节。碎片被收集并保存。数百年的铺路留下了伤痕，风化令细节变钝，脚踝处的裂缝威胁着稳定。即便如此，大卫仍是佛罗伦萨的骄傲，一件如此珍贵的象征，以至于每当敌人来袭，佛罗伦萨人都会团结起来守护他。伟大的入世行动，1873。到了19世纪， 学者与市民担心大卫再难在室外继续存活，遂决定将其转移到学院美术馆。这座建立于1784年最初为学生服务的教学型画廊，1873年的转运是一项工程奇迹。这尊 5.5 吨的巨像被置入木箱，安放在涂油的轨枕上，一寸一寸地穿过佛罗伦萨狭窄街巷，人群在沿途排开，既紧张又自豪，目送守护者在严密注视下一步新居。建筑师埃米利奥·德·法布里斯专为他设计了大卫展厅 Tribuna del David， 并于1882年完工。穹顶天窗让自然光倾泻而下，使大理石仿佛发光。1910年，一尊大理石复制品被安放在领主广场，而原作则在馆内安然无恙。现代保护，20与21世纪，保护成为重中之重。二战期间，沙袋墙为大卫构筑防爆堡垒。20世纪60年代，阿尔诺河水灾之后，新的研究评估了隐藏的结构风险。1998到1999年，斯坦福大学数字米开朗基罗计划用激光进行高精度 3D 扫描，捕捉到每一毫米细节。2003到2004年，一次精细清洁清除了数百年的尘垢，却未伤及大理石。如今，定期除尘与恒定湿度共同维持着大卫的稳定。由此，在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佛罗伦萨从未停止守护他的英雄。学院美术馆参观导览。现在把目光放宽，学院美术馆并不只有大卫，让我们一步步走进他的珍藏。一、囚徒大厅 Hall of the Prisoners。 在抵达大卫前，你会先进入这片空间，四尊巨大的未完成雕像，觉醒的奴隶、年轻的奴隶、留胡子的奴隶与阿特拉斯。这些作品本为罗马教皇朱利奥二世的陵墓而作。米开朗基罗在1520年代开始动工，后因宏大计划被缩减而弃置。他们像是半生成的身体，扭动、挣扎，企图从石头中摆脱束缚。部分艺术史家视其为灵魂困于肉身，渴望解放的隐喻，也有人将其视作窥见米开朗基罗创作过程的凝固瞬间。二、圣马太附近是未完成的星号。星号圣马太始于1503年，原为大教堂所作。整个人物呈螺旋上升之势，从石块转变为人形。这件作品与大卫一脉相承，它见证了米开朗基罗正面入石星号。星号的雕刻方法无需完整泥塑，直接让形体从石中浮现。三、大卫展厅 Tribuna del David。再次停住于巨像前，退后绕行仰望，注意来自穹顶的光如何沿着肩线血管与发丝滑动。你所看到的正是德·法布里斯的本意，不仅是一座雕像，而是在天光下显影的形体。四、巴托里尼石膏陈列室 Gipsotica Bartolini。 越过大卫，你会来到一间明亮的展厅，沿墙陈列着石膏像，这是19世纪的教学工具。那时的美院学生先在石膏像前临摹，练就准确的比例与体量，再感动手雕刻大理石。展厅里满是洛伦佐、巴托里尼及其学生的胸像、浮雕与模型。你将看到艺术传统如何被教授、保存并传播。五、历史乐器收藏。与路易吉、丘鲁比尼音乐学院相连的展区陈列着约50件历史乐器，许多曾属于美第奇与洛林宫廷，其中包括由制琴大师斯特拉迪瓦里为大公打造的稀有小提琴，早期钢琴之父巴托洛梅奥·克里斯托弗里制造的早期钢琴，曾令佛罗伦萨沙龙乐声回荡的小提琴、大提琴与大键琴。在这里，艺术与声音相遇，雕塑与绘画或许无声，但佛罗伦萨也曾经歌唱。六、早期佛罗伦萨绘画展示。学院收藏了13、15世纪的大量绘画。你将看到镶金叶闪耀的祭坛画、乔托门人的作品、 以及早期文艺复兴大师们对透视与现实主义的勇敢尝试。这些绘画提醒我们，米开朗基罗的天才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滋养于一座创造力喷涌的城市。一、入口与起源。当您进入时，请记住，这座建筑曾是圣马太医院与圣尼科洛·迪·卡法娇修道院。1784年，大公彼得罗·利奥波尔多将这些中世纪建筑改建。他的愿景是让艺术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大师作品，在其中行走，研究线条，用自己的双手与眼睛追溯佛罗伦萨的天才。这个决定具有革命性，这是艺术教育与博物馆展示首次在同一机构中融合。二、巨像大厅 Sala del Colosso。 我们的旅程从巨像大厅开始，这是20世纪初建成的一片宽阔空间，名称来自詹博洛尼亚·鲁略萨宾妇女的石膏模型，其大理石原作至今仍在领主广场的蓝旗梁廊下。此厅旨在震撼人心，提醒人们佛罗伦萨艺术的宏伟规模。在这里，您还能看到文艺复兴与矫饰主义的大幅绘画，细节丰富，原为托斯卡纳教堂的祭坛画。这是佛罗伦萨绘画叙事的开端，为接下来的探索奠定舞台。三、大卫展厅 La Tribuna del David。 接下来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核心，大卫展厅。走廊延伸，目光被吸引向前，突然间，他出现了，米开朗基罗的星号星号，大卫星号星号，沐浴在穹顶天窗的光线中。这座展厅由建筑师埃米利奥·德·法布里斯在1873-1882年间专门建造，用以容纳佛罗伦萨最伟大的象征。大卫曾屹立在领主广场，饱受风雨侵蚀。1873年，在担忧其存亡的呼声中，他被运至此处。想象那场景，雕像被木车缓缓推过佛罗伦萨街道，街头人潮涌动，目送城市的守护者搬入新家。展厅并不空旷，两侧陈列着米开朗基罗其他未完成的作品，囚徒、青年奴隶、留胡子奴隶、阿特拉斯与觉醒的奴隶。每一尊都似乎挣扎着要从石头中脱身，半身半困。旁边还有他未完成的星号星号圣马太。这些作品共同揭示了米开朗基罗的不安天才，以及他相信雕像早已存在于大理石之中，而他的任务只是释放形体星号星号。四、石膏陈列室 Gypsotica。 接着我们进入巴托里尼石膏陈列室，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展出新古典主义雕塑大师洛伦佐·巴托里尼及其学生路易吉·潘帕洛尼的石膏模型。这里带我们回到19世纪，佛罗伦萨依然是雕塑中心的时代，古典美与和谐的理想引导着艺术家的双手。学生们当年通过临摹这些石膏像来学习，而今天，他们让我们得以一窥那段被遗忘的艺术品味。您将看到肖像胸像、人物与模型，他们连接着文艺复兴传统与现代艺术。五、乐器厅。意外的珍宝在乐器厅等待着您。这里的展品来自佛罗伦萨的丘鲁比尼音乐学院，包括曾属于美第奇和洛林家族的乐器。在此，您将看到斯特拉迪瓦里为大公打造的稀有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巴托洛梅奥·克里斯托弗利，钢琴的发明者，制造的世界上第一架立式钢琴。装饰精美的大键琴。这间展厅提醒我们，佛罗伦萨不仅是视觉艺术之城，也是音乐的摇篮。美第奇家族热爱盛典、歌剧、音乐会、宫廷表演。这些乐器曾令宫殿回荡乐声，如今则静静伫立，见证那段传统。六、佛罗伦萨歌特厅。进入下一个展区，灯光变化，金色面板环绕您。欢迎来到歌特厅，时光回到13与14世纪。这里陈列着曾装点佛罗伦萨教堂的祭坛画、十字架、圣母、圣徒与圣经场景，背景镶金闪耀。乔托、奥尔恰尼亚、塔戴奥、加迪、洛伦佐、 摩纳哥等艺术家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形象依旧庄重，场景依然平面，但仔细观察，您会发现透视、情感与自然主义的萌芽。这些作品提醒我们，文艺复兴并非骤然来临，而是由数百年的虔诚与实验孕育而成。七、早期文艺复兴厅。从镀金背景画走入15世纪，文艺复兴的艺术在这里盛放。人物更具人性，空间更逼真，色彩更柔和。在此，您将看到受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和马萨乔影响的佛罗伦萨大师作品，他们将佛罗伦萨转变为欧洲艺术的典范。这些展厅展示了宗教、城市荣誉与私人虔诚如何在佛罗伦萨的委托中交织，催生出教堂、行会与善会的杰作。八、圣奇文艺复兴与矫饰主义作品。继续前行，您将看到16世纪的绘画，它们体现了圣奇文艺复兴的宏伟理想，随后是矫饰主义的优雅风格。虽然在雕塑方面米开朗基罗独领风骚，但同一世纪的画家如布隆奇诺、阿洛里及其圈子展现了佛罗伦萨公爵宫廷的精致品味。拉长的人物、鲜艳的色彩与戏剧化的构图体现了城市在美第奇公爵统治下进入的新政治时代。九、17到19世纪作品与学院传统。故事延续到后来的作品，其中一些出自学院的教师与学生。石膏像提醒我们，18与19世纪的艺术教育方式是学生反复临摹古代雕像、文艺复兴模型与当代大师之作，从而学习解剖、平衡与比例。虽然这些作品不如米开朗基罗闻名，但他们补全了学院的全貌，这里始终是延续的场所，艺术从未是一项凝固的成就，而是一门世代传承的活力学科。十、结束语，今日的学院美术馆。我们的参观即将结束，但学院的故事仍在延续。如今，它是意大利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每年有数百万人慕名而来，大多数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但他们带走的还有更多，哥特祭坛画的金色记忆、未完成大理石巨人的震撼、失落世纪的乐声，以及仿佛行走于佛罗伦萨艺术灵魂中的体验。与乌菲奇美术馆相比，学院规模更小，却更专注，一座承载佛罗伦萨天才的艺术宝盒。它起初是艺术学校，如今已成为全世界的瑰宝。艺术发展史简述一。史前艺术。洞穴壁画，如法国拉斯科洞穴、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描绘野牛、鹿、马，展现原始人类对自然和狩猎的崇拜。雕刻与石器装饰，史前人类用骨、石头刻画符号，带有宗教或图腾意义。二、古代文明艺术。埃及艺术，金字塔壁画、雕像与象形文字，注重神性、永恒与对来世的信仰。美索不达米亚艺术，楔形文字、浮雕与城门，如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强调王权与军事。希腊艺术，追求比例与和谐、美的典范。雕塑如米龙、掷铁饼者、菲迪亚斯的帕台农神庙装饰。罗马艺术，吸收希腊传统，更注重写实与实用，代表作有斗兽场、凯旋门与肖像雕刻。三、中世纪艺术。拜占庭艺术，马赛克镶嵌、圣像画，以金色背景象征天堂。罗曼式艺术，厚重的教堂结构、壁画装饰，象征神权威严。哥特式艺术，尖拱、彩色玻璃、飞浮壁。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为典型代表。四、文艺复兴艺术，14到16世纪。起源地，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兴起，强调以人为中心。绘画、透视法、光影与写实。达、芬奇、蒙娜丽莎、拉斐尔、雅典学院。雕塑、米开朗基罗、大卫、多纳泰罗、圣乔治。建筑、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成为世界奇迹。五、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17到18世纪。巴洛克、华丽、戏剧化、 强调动感与光影对比。代表人物：卡拉瓦乔、贝尼尼、洛可可，源于法国，装饰精美，轻快优雅，常见于宫廷，如凡尔赛宫。六、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18到19世纪。新古典主义，回归古希腊罗马理想，代表人物，大卫，马拉之死。浪漫主义，强调情感与自然力量，代表人物，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七、19世纪现实主义与印象派。现实主义，如库尔贝，表现社会现实与劳动人民。印象派，马奈、莫奈、雷诺阿，捕捉瞬间光影与色彩。八、现代主义艺术，20世纪。立体主义，毕加索、布拉克，打破透视，展现多视角。超现实主义，达利、玛格丽特，结合梦境与潜意识。抽象艺术，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强调色彩与线条的纯粹性。表现主义，如蒙克、呐喊，突出内心情绪。九、当代艺术，波普艺术，安迪、沃霍尔，日常商品与流行文化进入艺术。装置艺术，空间与观众互动，如草间弥生的镜像屋。数字艺术与 AI 艺术，运用虚拟现实、区块链与人工智能，重新定义艺术的边界。告别 EU Tours， 代表 EU Tours， 感谢您与我们一同踏上这段历史、艺术与美的旅程。愿您对学院美术馆的记忆，像佛罗伦萨的光芒一样长久闪耀，一次终身难忘的体验。